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这是民族英雄文天祥说过的两句话，成为许多爱国志士的座右铭。但是这两句话对郑芝龙而言毫无作用。郑芝龙啊，为了功名利禄，为了官迷，现在归降了大清。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切美梦化为泡影，让人家挟持到了北京，捐到一个小院里，就失去了自由。到了现在，郑芝龙是追悔莫及呀，悔的肠子都青了。哎呀，悔不该不听郑鸿逵的良言相劝，悔不该不听我儿郑成功的解劝，我怎么鬼迷心窍啊？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，要有该多好啊！现在落得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。他就幻想着能把这条命能保住，我就念了佛了，有命不怕家乡远呐、我还能不能回到我的原籍？我一家人还能不能团圆？我能不能见着我结发夫人翁氏？还能不能见着我儿子跟我各位弟兄？哎，这不是自己找的吗？安县郑芝龙暂且不提，咱们再分析一下。你说这个清朝的皇帝他怎么想的呢？原来啊，他们对郑芝龙不放心。郑芝龙是福建土生土长的人，而且家族实力甚大，如果他在福建一待，这会儿接受招安了，加封他总督之职，大权在握，封疆大吏啊，迟早他要变了心，或者有了反复，极难驾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有那么句话，龙得离开水，老虎得离开山呐、不能让他兴风作浪。清政府对他就是不放心，这才把他软禁在北京，看看发展再做决定，是留着是把他铲除，现在还举棋不定。话分两头，单说郑成功，自从上次苦劝父亲不听，爷儿俩闹决裂了。郑鸿逵给了他一支人马，是驻兵在厦门。郑成功干什么呢？每天训练士卒啊，他就知道大敌当前，一场血战不可避免，怎么样反清复明，怎么样收复失地，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，决心是不小。他也深感心有力而不足，就眼前而说，就那么点士兵，器械也不太全，全凭着斗志啊。因此郑成功丝毫不敢放松，每天日夜操演水陆三军，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。这一天晚上，郑成功觉着眼皮噔噔直跳，有点喘不上气儿的，实在睡不着了，翻身坐起，换好了便装，登上大船的船头。那边说他不在厦门，怎么上了船了啊？水陆军都归他节制，他经常在船上度过，这是他的指挥战舰，十分宽大。郑成功提着宝剑来到船头，看了看蒙蒙的夜色，朦胧的月光，瞅了瞅一望无际的大海，海水无风三尺浪，跟郑成功此时此刻的心情相似。郑成功一想啊， 前途未卜，生死难料啊！现在大敌当前，国家支离破碎，我能肩负起这个重担来吗？还能不能反清复明？我爹现在怎么样？我娘怎么样？龙武帝在什么地方？我那些亲朋挚友流落到何方？他这个心呢就开了锅了，跟那个海水差不多少。对景生情，他想起最尊敬的人戚继光写的一首诗，不由得就念出来了：南北吃屈报主恩，江花边草笑平生，一年360日都是横戈马上行。郑成功最钦佩的就是戚继光，那戚继光是抗倭的名将啊，提起来妇孺皆知。在抗击倭寇、保卫沿海安全方面立过卓越的功勋，他有许多名著都是军事书，所以郑成功是爱不释手，忙里抽闲，每天都阅读戚继光的兵书，特别是引兵纪要、海战经验，对现实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啊。你别看戚继光过去几十年了，跟郑成功的处境完全相似，所以郑成功每一天攻读啊，有时候都忘了睡觉和吃饭。朗诵完诗之后，天已经亮了，别睡了，回去亲兵服侍他，洗了把脸，刚要吃早点，有人向他禀报：郭姓爷，外边来了一员老将，要求见郭姓爷。哦，请进。时间不大，就见一员老将走进船舱，形容憔悴，满身的征尘，狼狈不堪，那甲胄都破碎了，腰里悬着一把宝刀，50岁左右的年纪，一见郑成功是倒身便拜：少将军，我可见得你了。郑成功一看认识，是他父亲马前的心腹爱将，姓马，叫马信，官拜前军主将，也是自己的前辈，管他叫一声马大伯。一看他这是从哪来，郑成功起身离座，用双手相搀：大伯，请起，请起，快坐下，你这从哪来？也难进的。张成功赶紧派人打过镜面水，漱口水，说你先静静脸，精神精神，漱漱口，吃点点心，咱们爷儿俩再谈。马信遵命照办，哎，果然洗完了脸，精神多了，喝了几口水，提了提神，坐在郑成功面前，滔滔不断介绍了经过。第一，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：少将军啊，我跟你父亲鞍前马后10来年呢，我们亲如弟兄，可以说太师爷对我不薄啊，可唯独在降清之上，我们俩意见分歧。我曾跪在他的脚下呀，苦苦地哀求他不要降清，结果我挨了他几顿臭骂，劝说无用，现在太师爷终于被清虏掳到北京，生死未卜啊，恐怕是够呛啊，现在已经失去了自由。郑成功其实知道这些事儿，听完之后长叹一声：大伯呀，人各有志啊，我爹背叛了大明，我当儿子的能怎么样？我跟你一样，跟我父亲都闹翻脸了，他就是听不进去。哎，这就叫自作自受，休要提他。说 少将军，那么清军南下，大敌当前，不知少将军有何对策？反清复明，就是战到一兵一卒，我也绝不投降。马信一听肃然起敬，没想到面前这位少将军志向不小啊，那看来我投靠您就算对了。少将军，我要是投降的话，我在福州就投降了，我跟你想的是一样啊，人宁愿站着死也不要跪着活。少将军，只要能收留我，在鞍前马后我是万死不辞。大伯，你来投靠我就对了，我现在人手不够，急需你这样的人才，你就留下吧，做我的前部正印先行官。多谢少将军。把马信收下了，哎呀，增添了左膀右臂呀、啊！郑成功心里挺高兴。接下来干什么呢？郑成功头一件事情赶奔文庙，拜了孔圣先师啊，干什么？向孔圣人的神像祈祷保佑平安，同时向孔老夫子表态了。同时他当着满营众将的面，把读书时候穿的衣服放火焚烧，表示他的决心。另外在辕门前挑起一面大旗，反清复明，表示他的决心。哎呦，这面旗帜真起作用了，它好像一颗巨大的磁石，吸引着反清复明的志士啊！不到十天的时间，接近有三四千人报名参军，明朝的一老一少是纷纷来投。单说这天，郑成功跟马信几个人正议论军情，因为清军前锋离着厦门不太远了，怎么样御敌？敌强我弱，怎么对付他们？怎么消灭他们？真是煞费苦心。正在这时候，来了一只船，船上来了仨老头来投靠郑成功。郑成功命人把三老接进中军保障，一看都认得。头一个大学士陆振飞，第二个右班丞相叫曾英，第三个也是大学士叫万年英。原来都是小朝廷的干国忠良，一看这老三位也是风尘仆仆，狼狈不堪呐、啊！郑成功这个人呢，非常通理，对待老三位非常的尊敬和客气，盛情款待。老三位长叹一声，这才坐下。国姓爷，少将军，我们向你报丧来了。哦，此话怎讲？隆武帝在汀州遇难了，我们闯连营得以得脱，故此咱们才能见着面呢，不然我们就死在战火之中啊！你待怎讲？隆武帝被乱箭射死了，临死之后听说把人头砍下，满人去报功去了。哎呦，郑成功才知道信儿，大叫一声昏倒在地。众人把郑成功等救醒之后，郑成功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。因为隆武帝虽然是小朝廷的皇帝，也可以说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，是忠心耿耿啊。他爹就是保的隆武帝啊，因为他爹按兵不动，逼得隆武帝没办法了，领着一支御林军北上抗清，结果死在汀州了。郑成功啊，深感内疚。换句话说，隆武帝的死跟他爹有直接的关系。如果郑芝龙派兵，隆武帝能咽家吗？能叫人家乱箭射死吗？作为郑芝龙的儿子，他心痛。 心里流血。郑成功下令全营举哀，尽皆挂孝，哀悼隆武帝。连厦门的士农工商老百姓都带孝，放眼一看是一片白，是一片哭声。来的这三老一瞅，彼此点了点头啊，罢了，郑成功人杰也。为啥呀？这三老的确闯重围出来的，老哥仨一商量，咱投靠谁去？投降是不可能啊，哎，投靠郑成功。但是他们有疑虑，这郑芝龙相亲了，郑成功是他儿子，就能说不相亲吗？但看现在又不像，究竟郑成功怎么想的？这人可靠不可靠？心里没底。这次三老投奔郑成功也是抱着试探的意思，结果到这一说，隆武帝宴驾了，郑成功肝肠寸断，放声大哭。一看这是真的，传令全营举哀，这也是真的，三老的心放下了。要说百分之百的放心还不一定，所以呢抽时间还试探。曾英啊坐在郑成功面前，老贤侄郭姓爷少将军呐、啊，现在大敌当前呐、啊，清军的铁骑不久就到厦门了，不知老贤侄作何打算？前辈啊，这你放心，我曾经表过态，我们是坚决反清复明，哪怕战斗剩下一个人，也绝不屈膝投降。我爹是我爹，我是我，我一定是反清复明。哦，是啊，理是这么个理呀、啊。不过少将军呐、啊，敌人太多了，你的人太少了，恐怕寡不敌众啊。万里有个一，这待如何是好呢？咬死而已，为国捐躯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能否有万全之策呢？郭姓爷，我看实在不行，咱不必以卵击石，能否变通一下，派专人跟青达子也讲讲条件？
什么意思？
刘一退身步，呸！三位啊，我拿你们当老前辈，所以盛情款待。闹了半天你们来，要顺说我降清啊，简直是无耻之徒。念起你们都是前辈，年事已高，我把你们撵出去，爱上哪上哪。如果再说这种话，休怪我翻脸无情。来人，送客。三儿一看真的，一看郑成功的脸都青了，再坚持下去恐怕真闹翻了。这万年英站起来了，哎呀，郭姓爷息怒，郭姓爷息怒啊！方才我们所说乃是戏耳，我们说的是戏言。哎呀，前辈呀、啊，军中无戏言，你们哪有这样的先心？哎，因为我们听的太多了，对国姓爷少将军不摸底，故此用这种话试探。所以呢，您说出真情，我们这才放心。老实说，我们真要投降满清，在福州就投降了，在汀州也投降了，何必兜个圈子跑你这儿来投降呢？这不岂有此理吗？哎呀，老三位可把我吓得不轻啊，这种话休要儿戏。行了，郭姓爷，我们来投靠你就对了，别看我们年事已高，依然不服老，愿在郭姓爷面前鞍前马后，以尽其心，以尽其职啊。你看我们能干什么就叫我们干什么，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。 糟老头宣了誓了，
哦，
郑成功一听是这么回事，这非常高兴，马上任命老三位是军中的参议官。参议官呢就是谋士，不管什么事情请教三位，叫他们给拿主意。哎，老三位是非常高兴。郑成功冷静下来一琢磨，哦，还有些人对我不放心，哎，这老三位就是为了叫大家实心实意的相信我，怎么办呢？有办法，来人准备文房四宝。人们遵命照办，一切齐备。再看郑成功提笔在手，料家思索，刷刷点点写了四个大字，众人围拢过来一看，赫然在目啊，上写背父救国，违背我父亲，为了国家。这四个大字写完之后，命令手下的人马上把它刻印下来，绣在大旗之上。这面大旗是白缎的大旗，红月光绣着这四个大字，白烈火焰，非常醒目，挑在外边非常显眼的地方，人们来往路过一眼就能看见。这边有面大旗反清复明，那面有面大旗是背负救国，果然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。到这开始投奔郑成功的人就更多了。那么郑成功现在手下能有一万多人马了，这些人要吃要住要喝，哪一天都开支巨大，国库没有了，谁给他钱呢？就地解决，老百姓那么困难，没法往上收钱了。所以郑成功是尽散家财，他们家有的是钱，他爹这十几年积累数万金，有敌国之富，现在郑芝龙失去自由被人整走了，这财产都落到郑成功手了。郑成功心说，我留那玩意干嘛，国难当头，支离破碎啊，拿出来救国呀，尽散家财，置办盔甲，置办刀枪，修补战船，给士兵开饷，大家得吃得好点喝得好点，不就怎么卖命。尽管如此还是力不从心，钱现在暂时不愁，人手太少了，怎么对付得了几十万清兵啊？谁一想的日都睡不着觉。后来三老相的建议，郭兴爷啊，名不正言不顺，我们几个人私下里商量好了，您说叫少将军郭兴爷，这都不太打人，最好您叫反清复明都指挥大将军。